你这样思维的，这个生死有畏的心就没有了，就没有了。这可以可以这么讲。所以文殊师利又问：菩萨欲以如来功德之力，当于何度？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又问，又继续问的，就是这个初发心的菩萨，还讲下一句曰：佛的功德的力量就除掉了自己。但是这个佛的功德，我们怎么样的依止它呢？这个住实在就是依止的意思。就是依止的意思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屋子里面住，就是我们一直在这里。那就是这个意思。以如来的功德力，那这个应该怎么样依止法呢？文殊菩萨又继续问，那么文殊就是回答：菩萨欲以如来功德力者，当助度脱一切众生。这个文殊就是回答说，说是菩萨要想要是依止佛的功德力，想要这样做。帮助度脱一切众生，那么你这个菩萨就应该住于安住于啊，这是依止，依止度脱一切众生，应该这样的，你去弘扬佛法，去救护一切众生，应该这样。如果你不这样子，那么你就变成罗汉了。所以我不发慈悲心呢。我观一切法空一切部位的时候，你不发慈悲心救护众生，那么你不是退大取小了啊，就不是大乘佛法了，就你就变成了小乘法了，就变成诸罗汉了。所以这个文殊就是说，你要是得入无所得的智慧，依如来功德之力，你不能忘掉这个慈悲心，你还要度脱一些众生去，你才可以成就如来的功德。这个慧眼法师他解释这句话：无上菩提，独上菩提。这佛的无功德就是无上菩提。这无上菩提就是你单独利益自己，不发心救护众生，那你是不能成就的。所以你欲如来功德之力，当助度脱一切众生。我欲一切众生啊，平等地得大解脱。你要有这样的怀抱，可以。又问欲度众生，当何所除？文殊菩萨又问：说我要想要弘扬佛法，去解脱一切众生去，那么我当何所除？要除掉除掉什么才是对的？有何所除呢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要除掉，你要纠正它。大约欲度众生除去烦恼，要想要解脱一切众生啊，你要除掉他的烦恼，要他除掉这个贪欲，除掉贪欲、愤怒、愚痴、高慢、疑惑这样的烦恼。这个众生的不如意的事情啊，只有三样啊。众生不如意的事情呢，就是一个在心理上的感觉有很多很多的苦恼，这是一样不如意。第二样就是业，业就是这个众生啊，众生这个身口意啊，他的心动、他的思想、他的言，就是创造了很多很多的罪过。那这是一个不对的地方。那么第三样不对的就是烦恼啊，有很多的贪欲，有很多的愤怒，这就是不对的。所以咱们现在说是当何所除啊？众生或也苦，应该都除掉啊。但是这个人不说， 就是再说除去烦恼，再说除掉他的错，除掉他的迷惑。就什么原因呢？因为迷惑是根本，这个苦和业以迷惑以烦恼为根本，要除掉了烦恼这个因呢，就没有过业的果了。只要一定呢，这个惑由烦恼啊推动出来的行动，造作了很多的罪过，这个罪过的业力得了果报，这个果报啊就是不可逾越，你很难，除非是你有你消息佛法得到了不尔不论命，能够转变，能够多少能够转变，如果没有得到不尔不论命，很难转变。就是要是这个众生没有消息佛法，就更是难转变的苦恼，这苦报的苦恼很难转变。所以这个度个菩萨欲度众生啊，你想出他的苦不容易，就是除这个果报苦的因，去掉这个祸，除掉这个烦恼，这样就才有办法。你像这个房子啊，失火了，火成了燃烧，它已经烧了，你没办法救了，只有那个没烧的地方叫它不要烧啊，可以，这是一样，道理是一样。一定由业力由祸业得到苦的果报，很难满足。所以这个就是说，欲度众生除去烦恼。又问欲除烦恼当何所行？哎，为什么又问？说是要想要消除这个贪嗔痴的烦恼，那么应该怎样修行？修行什么方法？修行什么法门呢？能够除掉我们的贪嗔痴的烦恼，八月当行正念。文文就是回答说，我们应该修行这个正念的方法。这个正念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如理作意。当行正念，这个正念有的本事是当行正一念，就这么说。那么那宣讲法师翻译如理观察啊，当行如理观察。那么如理观察就是正念，这个念呢是铭记不忘的啊，铭记不忘。但是这个正意念里面呢，主要其中有一样就是智慧，是用这个智慧呀、啊，就是所谓如理观察，能够随顺真理的去观察这些事，随顺真理去观察这些事，不是随我的烦恼去观察这些事，是随顺这个真理去思维去观察。但是、啊、随顺真理去观察啊、为什么说念呢？就是。我们这个烦恼的心呢，自己做不得主，都是随着烦恼去波动。所以现在要念呢，就是要你铭记不忘，要去无论这个境界一出现的时候，这心随境转的时候，你不要忘了真理，这叫念。这个时候你有这个念你不忘了，加上智慧的观察。这个正意念呢，是我们凡夫啊转凡成圣的开始，是凡夫啊去接触这个真理的开始，就是从正意念这种开始，就是从你这个眼耳鼻身意接触产生相应佛法的时候，这个第六识啊有个正意念，从这里呀、啊、就能够除掉烦恼了。那我们平常的人呢，没有正意念呢，就是邪意念啊，不如理作意，不能够合乎真理的去思维，就随顺自己的私心呢，随顺自己的烦恼去思维去行动，所以这个烦恼是越来越多。现在维摩诘就告诉我们呢，当心正念， 不要随着烦恼活动，随着这个智慧活动，善业随智慧心，善业随智慧心，就是身业、语业、意业啊，我们身体的行动，这个语言的说话和内心的思想啊，这三个部分呢，都是随着这个智慧去活动，就随着正意念去活动，观察这个真理，这样子来调伏自己，这烦恼就不起了，它就活动了。当心正念。又问云何行于正念？是这个正念，这个正意念呢？如理观察，这个事情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学习去修行？答曰：当心不生不灭。啊，应该要修行这个不生不灭的办法。我们这个不生呢，就使令它不生起，使令它不出现，就不生。不灭呢，叫它继续的增长，它出现了，不要灭，叫它继续的发展扩大，继续的广大起来，叫有力量，那就不灭。什么叫又问呢？合法不生，合法不灭呢？什么叫做不生？什么叫做不灭呢？答曰：不善不生，善法。这个不生不灭，有两种，啊，有两种不生不灭。这个不生不灭有两种，一种是自虚地的不生不灭，一种是真理的不生不灭。这个真理的不生不灭，就是这个世界上你做的善法也好，做的恶事也好，善也是不生，观察这个善也是本性空的，毕竟空不生不灭，观察这个恶法也是毕竟空不生不灭。那么在毕竟空上没有三个的分别，那么这是真理，真理的不生不灭。那么第二种是世俗的不生不灭，就是这个不善不生，善法不灭，这是世俗的，就是不善啊，对人有损害的事情啊，有损害的思想，有损害的行动，这个不善的事不要出现，不要生出来。善法不灭，对人有利益的事情。对他人、对自己，大家都有第一的责任。这个事情应该升起，不要熄灭。这样的说呢，这叫世俗的理不生。那么这一段文呢，不按照真谛说不生不灭，是按照世俗的说不生不灭。就是我们初开始修行这个正意念的时候啊。先要分别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这恶的是没有肉，善的是没有肉，这个是比较浅一点，应该是容易办得到，所以文本就是从这地方开始叫我们学习，叫人学习这个不善不生善法，就是恶的事情不要做，善的事情要努力创造。那么从这个善法这样说，这个善法不只属于这个无漏啊，这有漏的善法，有无漏的善法，就这么两种。这个有漏的善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，就是我，那是你，这个好事是我做的，不是你做的，你有这样一身点呢，那么这就是有漏的善法。无漏的善法就是没有我也没有他，你没有这种执着而做的一切的善事无漏。那么这个我们对于无漏的善法我们做不来，做不来呢，我们就做这个有漏的善法，像佛菩萨所开导的修行施善，就是三归五戒施善， 就教这个十善法。教这个十善法，你常常这样教，常常这样的放荡，你常常这样努力，就可以进一步学习这个无漏的善法。这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这个善法有堪能性，这个善法它有堪能性，所以我们教，我们一看一下子就能成为圣人。我们在想要成为圣人，先修这个有漏的善法。我们呢，教修这个五戒十善，这个善法你常常这样学习修行呢，它有堪能性，就有一种能力引你向不漏的境界去。堪能性，你这个佛教化众生呢，佛是出现在人间，佛出现在人间，佛这个到人间来教化众生呢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能得圣道，因容易得圣道。这个地狱恶俗成这个恶人呢，阴间的阴先生的阴这是善人，地狱恶鬼俗成也是阴，就是恶人。这个恶人呢，恶人你叫他就得圣道就不可以，为什么？就是由阴间这个善可以到圣人这里，这是一个次第。恶善啊，无漏善，这是一个次第。说从恶这个地方直接到无漏的善，到圣人境界。那么我们修行也是这样，我们直接修行这个无漏善的，就是先修这个十善，五戒十善。你有五戒十善的基础了，你就可以修有无漏的圣道，善人之道了，修六度的名。所以现在的文文就是告诉我们呢，就是文殊菩萨一直在追问呢，追。为什么就是为什么这样问？为什么就是达到这个地方？当心正念，为什么心正念呢？当心不生不灭，因为合法不生，合法不灭呢？啊，也不善不生，善它不生。那么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来修教，从这个地方开始修行。又问善不善，殊为本。这个前面啊这一段啊，是文殊菩萨问生死有畏菩萨当何所依？从那个有畏惧的菩萨要在生死的世界修行菩萨道，应该是这样，应该这么一个次第啊，去学习菩萨道。这是一段。这底下又问善不善殊为本呢？这底下一段这个意思有点变化。前面是已经讲过，这一段是寻机行缘啊，去找一个修行的开始啊，修行的开始是不善不生，善法不灭，这是学习佛法的开始。行缘底下善不善殊为本，这底下呢推其换成，去推究啊，推究啊，这个众生啊这些祸患的根本啊，我们有种烦恼，那它的根本是什么呢？这是这个问题。这又问善不善殊为本，文殊菩萨又问了一个句子，是众生啊，你将来说不善不生啊，善法不灭，说我们应该改过迁善。我们再想一想啊，这个善和不善呢，什么是它的根本？什么是善和善的根本呢？答曰：身，就是因为这个身体，这个舌头显然是个身体，这是个根本。就是依着这个身体才会升起善不善的行为，善不善的行为是由这个身体创造的，由这个生命才创造的。 又问的生疏为本，发曰欲贪为本。文殊的又问，我们这个身体呀、啊，善不善以身为本？那么这个身体谁是它的根本？这个身体从哪来的呢？发曰欲贪为本，欲贪是身体的根本。那么我们一般的说，我们有欲，这个欲或者说是个希望，我们有所需求啊，就有行动，我们那叫做欲。这个贪者就是爱，有所爱啊，爱要所爱的境界，贪。有这个欲贪呢，就会啊有了分别。这个我们通常说呢，我们有假设要淫的境界来说，我们因为是做了一些善的事情，不是修禅定成功的，那么我们做了一些善事，就会得到这个成功，得到这个成功。但是其中也要有爱，就是贪。如果没有贪，没有这个爱呢，这个身体就没有了，就没有生命。假如说是我们有欲，我们有所需求啊，我们做了一些好事，但是你要修修无漏的戒定慧啊，断了爱呢，就这个身体死亡以后啊，就入于无明涅槃了啊，就不会有身体了。所以无漏汉呢，他没有得圣道以前，他还是凡夫。他得了这个汉国以后，他死了以后，他死了以后一千年呢，还有一些有漏的业力在那里，但是因为没有爱了，就不再有生命了。有了求，所以我们有了行动，造了很多业，那么将来能得到果报。那我们又没有修消无漏的戒定慧了，没有断掉这个爱，死了以后这个爱还活着，所以这个业力，以前的业力加上爱的帮助，就有这个欲贪为本。这个欲贪呢，是对着有贪说的。这个有贪是什么呢？有贪就是色界、无色界的贪婪。欲贪呢，就是欲界的，欲界的人呢叫欲贪。色界天、无色界天的人叫有贪。他们那个贪心呢，那个爱着心呢，就爱着那个禅定啊，当然也爱着他那个身体。他那个禅定也是很高尚、高深的境界，他那个身体也比我们啊好得多，他也有爱着心。那么这个色界天、无色界天叫有贪，我们阴欲界以下的这个人叫欲贪。现在嘛，再说欲界啊，那个包含的三界，所以欲贪为本呢，所以有了这个身体了。又问欲贪孰为本呢？说是这个身体是以欲贪为本，那欲贪又是以谁为根本呢？从哪里来的呢？答曰：虚妄分别为本。虚妄分别是欲贪的根本。这个欲贪呢，是有一个境界，我们爱这个境界啊，有这么一个理想的事情，现在有了这么一个境界，对这个境界我不如意，我希望有如意的境界，于是我种种的活动啊，去创造去。那么这是这么解释。这样解释我们应该知道，就是有一个境界，没有境界的时候，当然没有欲贪。有了这个境界，啊，或者如意的境界，或者不如意的境界，希望啊有一个如意的境界，爱这个如意的境界，这欲贪。现在说这个虚妄分别为本呢，怎么讲呢？就是分别这个境界呀，是好是不好？是好的也是丑的，是美的也是丑陋的。就分别，分别它是一个美的，就是不就是欲 他的，分别他是好的，分别他是不好的，那么所以就欲贪的心就发生出来了。因为你要不分别，这欲贪也不出来，也不出来的。那么为什么说虚妄分别呢？就这个境界根本也没有好处，也没有丑。你去分别它是好丑啊，就不和那个境界相符，就是错误了。所以就是虚妄，虚妄分别。又问虚妄分别是为什么？啊，分别境界的好丑啊，就升起了欲贪。这个分别是虚妄的，那么这个虚妄分别孰为本呢？八月颠倒想也是，颠倒想这个分别，这个颠倒想，这个颠倒和这个虚妄的意思也就是相同。这个想呢，就是取到这个境界，就是想。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接触这个境界的时候，这个境界本来是空无所有的，但是你认为它是有，这就叫做颠倒想。你取到这个境界是真实的，你知道这个境界是真实的，那么这叫做想。为什么说颠倒呢？就是你想的和那个境界的真相不符合，这就是颠倒。因为有了这个你知道这个境界是有，然后在有的境界上分别，需要分别是好是丑，就升起了欲贪了。有了欲贪以后就有这个现象，是没错。所以这个颠倒想为本呢，就是这一切的境界本来是没有，你认为它是有，这就是颠倒想。如果你观一下法空，你就不行，在虚空上面呢，一切相就没有虚妄分别了，没有虚妄分别也就没有欲贪了，没有欲贪也没有这个五蕴分了。又问颠倒想是为本，啊，我们这个颠倒想呢，谁是它的根本呢？八月无助为本。这个无助为本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天台寺大师解释了很多，这个王南阳女士啊，是现代的，是小的文史总理，他也解释了很多。而这个罗宣章法师的大弟子窥基法师啊，他解释很简单，觉得很简单。而王安阳也是学唯识的，但他不满意窥基法师的解释，他另外解释了很多。这个慧远法师和天台寺大师是同时的，都是南朝的，还是陈水之间的，他解释的和寺大师也不同。那个鸠摩罗什法师啊，也有一个解释，那么就是这个文殊经的翻译者，翻译这部文殊经的罗什法，他有一个。那么总而言之，很多人有很多的解释。我看了这么多的注解，我心里想了一想，这个地方怎么解释呢？我现在这样解释，我就根据鸠摩罗什法的解释。那么这个无助为本呢？这无助是什么呢？就是诸法毕竟空，诸法毕竟空叫做不住。这个颠倒想啊，是因为我们呢不明白一切法毕竟空，所以我们就出来颠倒想了，就是不明白这个无助，不明白这个无助的道理啊，所以就有了颠倒想。那么这个诸法毕竟空，为什么叫做无住呢？我们将那边解释过，这个住是一子的意思， 你有所依止，所依止的地方就是本。那么这个空，这个诸法毕竟空，这空呢是无因的数量，所以叫做无住。那么我们很多地方也有解释的，比如说我们这个因啊，很多的这个万物都因这个大地啊，那么这个大地呢是因止于水啊，这个地球是因止于水，而这个水呢经常说叫做轮啊，地轮水轮，这个水轮呢一直什么呢啊，一直风轮，一直看那个地球风风。这个风轮呢，一直什么的，一直虚空，虚空一直什么虚空，无所依，没有东西了。所以前面说是身的身书为本，欲贪为本，欲贪书为本呢，需要分别为本，需要分别书为本呢，颠倒想为本，颠倒想书为本呢，即是无住为本，以毕竟空为本，毕竟空以什么为本？十五。就所以无住是为本，大家无住在无本，这个毕竟空的道理更没有一个出来，它前面再没有什么，所以叫做无住在无本。文殊师利从无住本立一切法，那个文殊一直说到这里呀，招呼文殊菩萨的名字。从无住本的一切法，就是从无住，从诸法毕竟空啊，来建立一切法。这个建立就是因的，而不是生的，不是由毕竟空生出来一切法，不是这样的。这个一切世间上一切的事情呢，每一样事情有每一样的自身的因缘，各有各的因缘呢，生出来这件事。所以说我们呢不明白一切法毕竟空，我们有颠倒想，所以我们是世间的凡夫，就是六道轮回的境界。要是我们接触了三宝啊，如理作义了，我们觉悟一切法毕竟空了，好修下戒定慧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有希望成为圣人了，可以得阿罗汉果，或者就是佛果，或者成佛了，不是。所以你从无住本立一切法，就是觉悟这个无住的毕竟空呢，我们就可以建立圣人的一切清净法。我们不明白一切法毕竟空吗？那不迷惑了，我们就是六道轮回的生的一切法。这是从无住本立一切法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？前面是寻迹行缘，后边这一段是推迹幻觉，推迹幻的根本到最后就是一切法毕竟空。这个就金刚智法师这个解释的也简单，也我认为可能会容易明白，他就是这样解释好了。你们各位就是要是有兴趣，也可以读读一下，看看别的地方是怎么样，就交通休息这个人是维摩诘时，有一天建筑天音闻者说法，见现其身，第一天花站住在大地上，花日诸佛的即坐落，四大弟子见着坐。这个观众生经呢，一共是分两大段。第一段呢，是文殊菩萨问维摩诘，这一段的问答名菩萨行。说菩萨有慈悲心者的广度众生，这个菩萨行。那么这一大段讲完了。以下的第二段呢， 天女对阳出了相关词啊。这个天女和舍利弗尼女一问一答，特是这个罗罗汉的执掌，表示菩萨这个不可思议解脱的境界伟大。其实这也就是赞叹大圣胜过小圣。使令这些使令菩萨的道心坚固，相由菩萨护庇。使令这些阿罗汉呢，希望他们能够回小向大。这样，是为了结识有一天你。就是文殊菩萨和维摩诘居士，这一问一答的这一段妙法说过以后，这个时候这维摩诘的福子里边有一个天女，这个有一天女这个话，维摩诘是有一天女这个话，表示不是随从文殊菩萨来的。是维摩诘师本来是有这么一个人，这个是建筑天音，这个天字有的本是大啊，建筑大音，就大书上有个罗汉都是大音，说是天音呢也可以，其中有天音。文说说法，这个天女啊，看见这么多的人。文呢？文殊不是文殊就是所说的妙法，变现其身，他听法得到法喜了，所以他就显现出来他的真形了。以前呢，文殊就是空实，把他的房子里边所有的东西都空了。文殊菩萨领了很多的人来看他的病，那文殊就是把他的房子里面所有的这一切的人物都隐藏起来空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就不见有天女。那现在这个时候呢，文殊说法变现其身，天女也现出来。那他现出来呀，这就是因为呀要啊谈论佛法，所以他就现身了。第一天的话，善知佛的上品之上，这个前面的文呢，就是显示文呢就是的不可思议境界。这以下的文呢，表示文呢就是的眷属，啊，也同样的有不可思议。真同境界，大智慧境界。这个天女闻说说法变现其身以后，第一天的话，善知菩萨大悲之上，他就用这个天的话，啊，或者是天上的话，或者说是最微妙的话，善知菩萨大悲之上，啊，在那个人大菩萨，一个大阿罗汉的身上。这个表示恭敬礼，像我们在佛前买花供养，这个天女也是这个，用这个天的花来供养这些大菩萨、大罗汉，恭敬法的意，恭敬人的意。花智诸菩萨直接堕落，这个从一开始来看。这些菩萨的境界，出文殊菩萨出到维摩诘居士的这个帐室里边，看见都是空的。我这个维摩诘居士是这么一个作风，这么一个风度。现在这个天女修宪的时候呢，是天花供养，但是这么一个境界。这天花供养是个有的境界。维摩诘就是空思，是虚空的境界，一空一有，一男一女。 花的时候不是自己堕落，这个天的话一散下来的时候，你就到了主菩萨的身上以后，你这花就从身上啊堕落下就落下来了，没有着在身上。四大弟子见着不落，这个天的话到在阿罗汉的身上呢，就沾上了，着就沾上了，它不落下来。一切弟子神力去化不能明去，这一切的阿罗汉呢，人家都是花着在身上啊，因为不高兴，那么看见这花落在菩萨身上就落下来，落在阿罗汉身上，他不落，他就用这个神通力啊去掉这个花，不能明去，这个神通力啊无效。不能使命这个花啊掉下来，它就粘在这个身上。这个这件事，当然我们可以说天女有神通力，它能使命这个花着在你身上，你神通力去掉去不掉，就表示你的神通呢不如天女的神通大。我们可以这样解释，但是看这下面呢不是这样，它肯定有一个原因。而是天问得不何故去化，这个时候这个天女就问这个得不，就说是你这么原因呢，要是花落的身上要去掉它呢，这个本来我也可以这样解释啊。前面文殊菩萨一见到维摩诘弟子实是空的，那么文殊菩萨也就问了，为什么你的房子是屋子里面是空的，也这样问。那么现在天女散花，散了花的时候天就是落在阿罗汉身上啊，就散上的不去不掉，因为这件事大家就可以讲话了，就借这件事来说话，谈论妙法境界，也是他这个一修行的程度的问题。还是天问舍利弗啊，何故去花？答曰：此花不如花之去。那么这舍利弗尊者就回答说：是这个花呀、啊，它不如花，所以呀、啊、要去掉。这个不如花怎么讲呢？是当然有个很明显的理由啊。就是舍利弗尊者是个出家的比丘，出家的比丘，这个比丘戒是不能沾花的，不能够招香花啊。这个八关斋戒上也是一条，那么这个比丘戒也是有这一条，是不能够招香花的。你的花招在身上呢，就是犯了戒了，违反了佛所制的戒，真是不如法，是不合道理。不合乎我的戒法，是以去，所以去掉它。这个前面说一切弟子真力去花，这表示不是用手是去的花，是用身能力。身能力是什么？就是用的心力，心里面呢，一个在禅定里面是身能力去花。现在是我们凡夫根本不知道的，不知道阿罗汉在用身体，就天女能知道，天女知道他心里面呢已经有神通来去化，而不能去，可见这个境界是很高的。是以去的，这是一个，或者说是实话不如法，这一去的，这个花落在身上，它不是平面的，它当然是就是从那里一经过就掉在落在地上去了，应该是。花是应该这样，而现在花不是这样的，它落在身上呢，它就是着在上面。花的道理不是这样，所以实花不如花，自己去啊，你或者可以这样讲。那天曰：物为实花，为如花。这个是天女就说呀：物为实花。你不要说这个花是不可怕， 不要这样解释。所以者，因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呢？四化五者分别，因者自生，生者相来。说这个花无所分别，说这个花是它是没有心的，没有自觉性的。那么他并没有分别心啊，就是我你是俄罗汉，我就落在你身上会下来啊，你是菩萨，我落在你身上会掉的。他没有分别，他没有分别是着是不着，也没有分别是如法不如法，没有分别。因此第三个分别讲了，是你老人家，你这个分别心是出你。因为你分别出来啊，这是如法不如法，这如法不如法是分别出来的。花本身没有分别心的，那个是如法不如法，这是一个解释。这个解释我不是太同意，我想这样解释啊，是花不是分别，你因为这个花不如法，所以要去掉。你不要说这个花不如花，